现在我们在一起再一个祷告，我们求神的大力对我们行。天上上帝，我们再一次把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也是配得荣耀，也是配得赞美的。我们理当常常在你的面前赞美你、敬拜你。主，你以你的百姓的赞美为宝座，所以这时候，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愿主你来到我们中间，你将你的宝座设在我们心中，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从敬畏的心、顺服的心来聆听、来思想、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主，你对我们的心讲话，我们都在这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过去一周那个高玉玲姐妹她在那个孟雀开会了，那我就见到她去那个以前我在孟雀参加的教会满地和华人进行会聚会，那我一看那个教会都有人员了，但是和那边的一些弟兄姐妹呢还经常保持联系，彼此也互相祷告。那高玉玲姐妹她去聚会，那他说他第一次离开我们的教会去别的地方那个聚会，那虽然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那他自己感觉好像很熟悉，那很亲切，好像一家人似的。那他和那边的弟兄姐妹啊，就是交谈，那大家那边弟兄姐妹都以为他信主已经很久了，那其实他信主还不到一年了，对。那我听了以后，我就感到非常高兴。那毕竟这面目是带出来信徒还是不错的，我感觉。那当然我知道这是那个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应该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那我想这个我其实就想以姐妹的热心呢来激励你们的热心。我盼望你每一个人将来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埃蒙顿，不管你去哪里，你能够以曾经在爱城华人进行待了一段时间来自豪，那我们也能够以你为自豪。这其实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他在耶稣里面收养我们这些人做他的儿女，做他的百姓，做他的产业，他就是希望我们这些人可以荣耀他。那基督教小料理问答的第一问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正确的答案就是荣耀神并且享受他。那我们在做我们离神的要求离神的那个距离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我们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天天的长进。当我们在长进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神就得荣耀，不是说要你完全了我们的神才能得荣耀。如果你看见我的四个孩子一天天在长大，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懂事，越来越明白圣经，越来越爱神，越来越爱人的话，那我就感到很荣耀，很喜乐，也很安慰。相反的，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对不起神，因为是辜负了神的心意，神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却没有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来。使徒保罗没有结过婚，没有肉身的孩子，但是他很明白为人父母的心，因为他知道神的心。他扮演很多人信耶稣，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他有很多属灵的孩子，他常常为这些属灵的孩子祷告。今天我们早上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15-23节，就是他为那些信徒，他称他们为亲爱的众圣徒，为他们所献上的祷告。因此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那我从98年信主到现在，其实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对我属灵生命的成长和侍奉有很大影响的，当然有四家教会的。那第一个就是我在美国信主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办到华人进信会。那第二家教会当然就是我的妻子沈玲姐妹他们的教会，上海石化教会。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去蒙特利尔博烧的满地和华人进信会。那最后当然就是你们了，埃蒙顿，现在到处去了，就爱成华人进信会。我知道每家教会对他的问题，但是我常常为弟兄那些弟兄姐妹祷告， 求神保守他们能够合一，求神使用他们能够兴旺福音。我上一个主日讲到的已经鼓励你们要彼此代祷，为更多的弟兄姐妹祷告，就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呢经历神的恩典，一起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也可以一同在教会里面侍奉。那使徒保罗他如何为圣徒祷告呢？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的圣徒中得的切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这里有三个何等呢，再加上以弗所书第三章还有一个何等，就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是个合本，我们是一个的讲。那上一周我们是讲到他在，你要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我测试大家一样，你知道神的恩召有什么指望吗？神这里有什么指望？你去说，你说啊。对，如果你都不知道神这里有什么指望，难怪你。传福音。超福音，像我上次讲的是什么讲的？神这里说，我说有两方面的。我讲人造的指望，有一个从人的角度讲，我们在神里面，在耶稣里面有盼望。那同时另一方面，神对我们有所望，有所期望，有所指望。那可以从今生的角度讲，可以从永生的角度讲。从今生的角度讲，神盼望你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从永生的角度讲，神盼望与你永远同在。以马内利，耶稣基督降生是神与我们同在。到了启示录最后结束的时候，天堂降临的时候，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同在。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期望，他渴望与我们同在。那你愿不愿意与神同在呢？你愿不愿意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呢？那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了。第一点，就我们是神的基业。第二点，神透过他的基业彰显他的荣耀。第三点，就我们要荣耀神。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是神的基业。我上一次也讲了一次叫圣灵的印记，那次讲的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为我们预备了基业，那次讲的神是我们的基业。那这里呢，反过来讲，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是讲的我们是神的基业。那就讲你是属于神的，你是神所宝贵的。你可能是如果太理性的人就会觉得这有什么稀奇的，因为天下万有都是属于神的，那我当然也是随神的，说没什么稀奇似的。那如果你这样理解，你就太理性了，就是不明白神的心。虽然万有都是属于神，依靠神，归于神，但是你还是应该感到稀奇。稀奇什么？稀奇你现在也是属于神的，你不仅仅是万有中的之一，你在神的眼中是很特别的，是不可缺少的，是不可以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神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宝血把你买赎出来，就是特别的人要归他自己。神他爱你，他认识你，他的眼睛注目在你的身上，他的心也牵挂着你，他盼望永远与你同在。那这个就是你是神的基业，你意思你跟神他渴望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是就这样保罗讲的，我盼望你心中的眼睛可以打开啊，让你可以知道这一点。你不能单单用理性来了解这些事实，你要用心灵来明白神的心。那打一个比方，我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的，你家里所有的东西也是属于的，你的车子、你的房子、你在银行的存款，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你的。但这些东西属于你，跟你的孩子属于你是不同的，跟你的配偶、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属于你也是更不同的，是不是？你要拿我的东西你可以拿，但你要拿我孩子我可能就不太愿意，那你要拿我的妻子那我就更不愿意了。那这个就是万有都是属于神的，跟你是属于神的它是不一样的。宇宙万物都是神所造的，但是在一切之上人对神来说是特别的， 因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一样去造的，神当然爱他所造的一切，但是神更爱人，甚至爱到一个地步，将他的独生子耶稣派到世上来，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一个东西啊，不是一万块钱，不是一个房子，不是，这是个东西。永生是一种关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个生命的连接，就跟你跟你的配偶有生命的结合，你跟你的孩子有生命的联系一样。永生就是你有神的生命，神要永远与你同在。那你怎样才能有神的生命呢？你要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约翰一书第五章说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永生。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就这么简单。你有了永生，神就为你预备了丰盛的产业在天上。这是我讲那个圣灵的印记那一讲讲的信息。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就是那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其实在原文里面，这里讲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个基业跟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两句中的经文，那个基业都是一个字。信耶稣人从神那里得到基业，信耶稣人就是神的基业。然后只等到神之名被赎，那个神之名其实原文里面应该翻译成神的产业。只等到神的产业被赎，神的产业是神的名，神之名就是神的产业，所以信耶稣人就是神的产业，就是神的基业。这就讲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的名就是他的产业，其实这个观念不是新约才有的，在旧约就有。那摩西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对那些他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的以色列人讲了一长段话，都记在《生命记》里面。他在《生命记》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讲：“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离耶和华。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却在耶和华面前俯伏四十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就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生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说摩西对这个认识很清楚的，他是领袖，那一帮人都是他从埃及带出来的，但是他知道这不是他的产业，这不是他的百姓，也不是他的儿女孙子，这是神的百姓，神的产业，他只不过是为神的管理者、带领者。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产业，这是神的恩典，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别的民族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优点，也并不是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人很多。其实事实刚好相反，以色列人始终是少数，到现在的少数，而且正如摩西所说的，以色列人是很不争气的。自从摩西认识他们以来，他们常常背逆神。这次我们很多人读圣经、读旧约的时候的感觉，就觉得神给以色列人那么多的恩典，那么大的恩典，为什么那些以色列人还动不动就犯罪，动不动就埋怨神，很容易就去拜偶像，离弃神了。但是神的恩典始终没有离开以色列人，因为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他的恩召、他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按照他的旨意拣选了以色列人，他没有后悔。虽然以色列人一再再三的背离他，但是他的恩典始终没有离开以色列人。同样的，我们成为神的基业，也是因为神的恩典。如果说我们不比以色列人差，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比以色列人强，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恩典才成了神的产业。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在历史上拣选以色列的，其实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的一个表征。神在历史上拣选以色列，但是也不是说保罗讲的，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那神在历史上拣选人，只是把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的一个表现出来，一个象征一样。同时呢，神在历史上拣选以色列人，也使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得以实现。因为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摩西从埃及带出来那一批人，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成了神的产业，进入了神给他们的应许地，得救的是少数，只有那些对神有信心的人才得到了神的应许。我们是神的产业，是神的基业，你不能从物质的角度来理解，好像神把你当一件东西看待似的，所以说好像神有什么缺乏，他需要什么东西似的，这不是那个这个意思，是讲的你要从属灵的关系来理解，就是你跟神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我们最近在学雅各哲学的时候，我一直在上面在鼓励你们来学习哲学，来学这个雅各，就那位心中充满爱的心腹对他的新郎说，我属良人，良人属我，这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属于神，神也属于我们。那也是你很难想象神是属于你的，因为我们这么一个渺小，神那么伟大，他怎么能够属于我们呢？但这个的确是神跟我们的关系，这就叫做我们是神的产业，神也是我们的产业，良人属我，我也属于良人。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一点呢，你就能够明白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第一点，我们是神的产业。第二点，神透过他的产业来彰显他的荣耀。神把他自己交托给那些属他的人，透过这些属他的人来彰显他的荣耀。神是荣耀的，神是大能的。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就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是，他的荣耀高过诸天。但这其实对神来说这还不够啊，诸天的数他的荣耀还不够，神要在他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人身上得到荣耀，那才是神的心意。我打一个比方啊，大家如果你喜欢看武侠小说的话，这就好像一个武林高手一样，打遍天下无敌手，那这已经很荣耀的了。但如果他没有徒弟，随着他的徒弟功夫平平，其实那对他来说那根本就不够荣耀，甚至还是羞辱。如果他的徒弟也能跟他一样打遍天下无敌手，那才是真正的荣耀。我再打一个比方，我是一个博士，如果我的儿子将来也是博士，那其实我在变荣耀，我自己是个博士肯定没什么荣耀的。我是一个牧师，如果我将来我的孩子也是做牧师，那比我做牧师还要荣耀。最近我读了一本书，是苏文龙牧师要写的，他写他自己的，就是海外校园的主编苏文峰牧师的哥哥苏文龙是老大，他们的父母呢有八个孩子，这八个孩子里面全世界侍奉神的我们也具体数，这数量可能比我更清楚，他可能有这苏文龙牧师是牧师，苏文峰也是牧师，还有一个苏文安是在那个使者协会里面工作，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姐姐是做那个全世界做基督教翻译的，就他们八个孩子里面啊，全世界侍奉神的肯定有五六个，那才叫荣耀。但是你去读，就他们这一家人呢，到他们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基督徒，就属灵的传承就是有五代。那他们的父母这五代一直都是非常注重的一个家训，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毕竟是奉耶和华。那神要在我们这些属他人身上得到荣耀，不也说实际想一想，神把自己交托给我们了，交给我们这些人了，其实是很冒险的，因为人很不可靠。事实证明也真是这样的，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沈正亮，那怎么办呢？为了自己名的缘故，神就要拯救；为了自己的荣耀，神要保守。其实这个就是旧约的历史，旧约就是看到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神怎么保守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断的犯罪，神就惩罚他们，但是更重要的，神要拯救他们。世事时代是这样的，王国时期也是这样的，这是拯救。第二方面，你可以看到神的保守，就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当时的情形是多么的黑暗，其实神都保守了一些人，对神有信心，对神忠心的人。进迦南这旷野四十年，有两个人对神一直忠心。到了王国时期，大部分人都是黑暗的。很黑暗一个时期就是亚哈王，那时候全国人基本都拜偶像了。但是那个时候，神兴起了一个很重要的先知，就是以利亚。当以利亚，甚至以利亚是一个很大伟大的先知，但是到一个地步，他自己也都觉得，是不是只剩下他一个人在神对神有热心了？但神告诉他，神为自己的名在以色列人中保留了七千人，是不拜偶像的，是为他向外邦神屈膝的。就神为他名的缘故，总是保守了一些人，让他们对神忠心，让他们对神有信心，而且让神的恩典可以继续的传下去。那这是神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他必须这样做。那在新约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见神为他自己的荣耀所做的事情。那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前面的段，我们讲了第一章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的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到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证到神之名被赎，他的荣耀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今天这三面经文你可以看见，这都是神做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做的，我们都是能领受神的恩典，来享受神的荣耀。耶稣顺服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使赦罪的恩典可以白白的临到人，这就是他荣耀的父神。如果只有以色列人得救了，那荣耀不算大。但是透过十字架，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在耶稣基督合一，那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内容。如今万族万民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这实在是更大的荣耀。神旨意的奥秘就是要到时候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当然不是说单单人多荣耀就大了，万族万民都要归让人，这实在是神的荣耀，等于像我们今天要读的那个经句一样，将来在神的宝座上，在神的天国里面，万族万民的人都不可计算，他们都在你敬拜神，把荣耀归给神。但其实更重要的，神的恩典多，神的恩典大，蒙恩的人多，被神的恩典改变的人多，人被神的恩典完全的改变，这个才可以让神的恩典的荣耀得到成长。什么是你们才能荣耀的恩典？其实是恩典的荣耀，那个荣耀是一个名词，不是一个形容词，是神的恩典的荣耀得到成长，就大家都在称赞神的恩典，因为我们这些不配人，我们这些有罪人被神的恩典改变了。那保罗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见证，除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到十七节，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人做榜样。然后他说什么？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说你看见保罗以前神的德荣耀，你不能说你看见他以前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他以前是一个不信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看见他现在他被神的恩典给改变，这叫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成长。神不仅仅拯救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为属他的人预备了丰盛的产业在天上。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所有信耶稣的人将来也都要复活，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那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但是神不仅仅为你预备了产业在天上嘛，神还赐下一个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以圣灵为印记，保证你将来能够得着那个神的产业，使他的荣耀得到成长。所以看那个神，他总是预定拣选你得救，然后借着耶稣来拯救你，然后直到你得到那个完全的救恩，这就是神为他自己名所做的事情。你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想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被神拣选被神拯救的人，你岂不应当来荣耀神吗？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讲，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就是蒙恩得救的人组成的。那他是那充满万有的神要充满他的教会，是这句话意思，教会就是那个充满万有者的完全，这教会就应该彰显那个充满万有者的那个完全。所以教会不应该是贫穷的，教会应该彰显神的丰盛，教会也不应该是软弱的，教会应该彰显那个神的能力，教会应该让神丰富的恩典得到丰盛的荣耀。那我们到底要怎样做呢？我们要怎样做才可以荣耀神呢？这里问这个问题，就是要怎样做才荣耀神之前呢，我盼望你有一个正确的心，就你有一个我要荣耀神的心，那这是很重要的。就我要荣耀神，我们所信的神是荣耀的神，他配得荣耀，而且我也要他配得荣耀，所以我要荣耀他。然后你在你的言语行为上，在你的行事意愿上，在你的一举一动上来荣耀我们的神。那我们怎么荣耀神呢？我从圣经里面讲几个方面。第一个，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到我的救恩。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在我们自己并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但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一切，我们应该夸口，我们要感谢神，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个如果你常常感谢神，常常感谢耶稣呢，你就在荣耀神。那凡以感谢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感恩的人。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我们就在荣耀他。那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他们是常常感谢神吗？还是常常埋怨神？圣经里面记载，就他们常常发怨言。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常常像他们一样发怨言呢？人生就好像荒野一样，为什么我这么穷啊？为什么我这么苦啊？为什么我这么孤单呢？那我们如果存在感恩的心来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神就会把他丰盛的恩典更多的赐给你。如果我们不感谢神呢，神可能就把我们已经有的都夺去。你可能说，神怎么这么抠门呢？神不是故意跟你过不去，他是盼望你学会感恩，这样他就可以透过你得荣耀。凡以感谢为祭献上的便是荣耀神。所以你越感谢神呢、啊、神就越把他更多的恩典加给你，那他自己就越多的得荣耀。所以他不是希望你贫穷，他希望你富足，他不希望你软弱，他希望你刚强，他不希望你冷淡，他希望你热心。那你要常常感谢他，为你有的感谢他，为你将来要在他里面得到的也感谢他，那他就会真的把恩典更多加给你。 那第二个是你怎么荣耀神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这是主耶稣讲的一句话，我们应该讲过的，在前一系列的讲章里面，主耶稣的话只是一条世人不明白的让神得荣耀的途径，就是祷告。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透过祷告你可以荣耀神，神成就你的祷告，透过你的祷告来成就事情，神就得荣耀。有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要荣耀神的时候，就想到我要做这做什么，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来荣耀神。其实神并不需要你靠你自己的力量来荣耀他，说实话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来荣耀神的，但是透过祷告你可以支取神的力量来成就人所不能成就的事情，那神就透过我们的祷告得到荣耀。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也是对我们信心很大的一个挑战。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现在年轻人对应该很熟悉一个词都知道什么亲爹呀。你在地上的父亲可能没有什么能力和财富，但是你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亲，你与人拼这个爹的话你一定赢的。但很多基督徒他不愿意去与人拼这个敌，他靠自己，那所以你就常常失败。那神也不能在你身上得荣耀，因为你靠你自己你不能荣耀神，你也不能做什么。但是如果你要知道你为天上的父，你常常向他祷告求他来成就你不能做的事情，那神就能够得荣耀。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想了一下，来到你们中间，来到爱情团进行会六年七年快七年时间，我想整个侍奉的过程，我们刚来的时候那我是很注重祷告，我们星期三有教会的祷告会，星期二有我们国语的祷告会，星期四有我们查经班的祷告会，那所以最多的一周有三个祷告会。那么后面呢一个一个都变没了，先把那个我们星期二的祷告会停了，星期四祷告会停了，星期三祷告会也停了。现在我们还有一有的一个就是 7-11 祷告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中心的祷告，希望我每周都发出 7-11 的祷告事项。那我就想这点，我觉得侍奉仿佛越来越在退步。那有时候为什么把祷告会停了？我觉得我贴你们的软弱太多了，你太忙了，你都不愿意来祷告，你太远了，我就把它停了。但是所以这样呢，你就越来越软弱，你就越来越贫穷。但神的话他往往指出一条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荣耀神的一个途径，你看他常常祷告求神来做人不能做的事情，求神彰显他自己的能力，他自然就得荣耀。所以当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又在神面前有一个感动，第一个心证，我们要恢复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复兴我们的祷告。然后我就想到一个，我们能不能够在星期六的早上来个晨祷会，从下周开始，如果神感动你，你可以去祷告，你可以来参加。我们从早上七点开始。我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不说体贴软，但是有时候我们太体贴人软弱了。我们祷告就觉得，哎呀，时间太长。所以你一开始没祷告的时候，你就想到要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我就说星期六早上晨祷，我们从七点开始，我们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祷告完了就结束。我原来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星期二早上是六点钟祷告，那要到九点到十点，就你不要想到你还没坐下来还没安静好你就已经要走了。你祷告神就能神良人恕你，你恕良人。你到神面前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你不愿意离开的。 那当然你说你买那么多话说，你没去祷告你就没话说，你要祷告的话你就有话说。所以我鼓励你，我们从下个星期我们开始，从早上7点钟开始，还要我们参加早日一个晨祷。我盼望，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神会得荣耀，因为是神的应许。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我们真的就是愿神来荣耀他自己。约翰福音第15章第8节，这是我们讲过的，你们若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讲了我们结果子，讲了外在我们信心的外在的表现，那我们的天父就得荣耀，而且人家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如果已经不记得怎么结果子或者结什么果子呢，那你可以回头去听一听我们讲约翰福音第15章那一系列的信息。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住在他里面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不讲了，第三个了，你怎么荣耀神呢？叫多结果子。那怎么结果子呢？耶稣讲了一段话，在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说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可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你的好行为像什么呢？好像在讲像光一样的。你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是不是像光一样给人指明方向呢？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面，你是不是像光一样带给周围人温暖呢？那曾经有一个姐妹是加拿大的，叫爹娜，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她嫁给一个中国弟兄叫 Paul， 他们曾经来我们这里分享他们在中国的宣教。那在他们最近上周给我的一封代祷信里面，他们就提到他们做的一个事工，就是传递爱。因为他们在中国看到很多，我们自己也知道，在报纸上也看到很多很冷漠的事情，就有人需要帮助，但是没人帮助。你去帮助的人，反而你在上自己的上麻烦。那他们看见了这里哦，他们就鼓励弟兄姐妹逆流而上，就鼓励弟兄姐妹要有意识的去做一些好事。而且告诉那个会帮助的人，把这个行为传递下去，这就是为主做光。你要让这个黑暗的世界知道一个正确的方向，你要让这个冷漠的世界多一些温暖，多一些爱。那彼得在那个彼得前书2章12节，把耶稣的话从另一个方面来引用，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降头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就当我们品性端正，真的是像神所要我们行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时候，当你在被人家诽谤，当你在被人家伤害的时候，你能够忍耐，你能够饶恕，那别人也可以看见的。看见你的好行为，而且他就知道你所信的神是真的，他也会把荣耀归给你所信的神。有时候我们觉得荣耀神很难啊，但是神其实就是注定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他希望我们起来荣耀他。那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怎样做才可以荣耀神。那我们讲了至少4个方面，要感谢神，要祷告神，要多结果子，行神所学的事情，这样我们的神自然得荣耀。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就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有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看我们的教会，就觉得不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是何等什么 很多贫穷的荣耀，对，神都没有这么想得到什么荣耀似的。我们都这么贫穷，我们都这么软弱，在人面前我们都不敢提起神似的。但是神说他在他的界中所得的荣耀是何等的丰盛，那我们真的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可能让神的名被人亵渎，被人藐视，被人轻看，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祷告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刚强起来，为他名的缘故，为主的名发热心，让他在我们身上，让他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让他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真的得到荣耀。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是的，我们都亏欠了你的荣耀，求主你再次接近我们，原谅我们，也求主你自己的话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起来来祷告，来感谢，来遵循你的话语，以致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中间得到荣耀。你是荣耀的神，主啊，求你不容你的名被人轻看，被人亵渎，求你扶持你软弱的儿女，让我们靠着你可以刚强，让我们靠着你能够行出神你要我们所行的，让我们可以达到神你给我们的指望，而且以你给我们的指望为我们心中追求的目标，为我们心中的满足。主啊，我们真的仰望你，愿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得到荣耀，并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保守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让我们走义路，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与同行，并为我们心中常常思想主、渴慕主、爱慕神，让我们心中充满你的爱，让我们知道如何去爱神，以致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去爱人。我们真的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